渭河，古称渭水，发源于甘肃鸟鼠山，流经天水、宝鸡、咸阳，来到古都西安。在渭河之滨这片黄土高原上，坐落着一片绵延近百里、高达百余尺的古墓群。西汉十五位皇帝中的九位埋葬在这里，九位皇帝死后重新聚首，两千多年来，他们仿佛一直在回忆往事。萧瑟的衰草昭示着一去不返的汉家神威。这九个陵墓中最为巍峨壮观和富丽堂皇的是汉武帝的墓葬茂陵，这里埋葬的是一位伟大的帝王。他创制制度，广揽英才，开疆拓土，新增建立了一个强大的西汉帝国。后元三年，汉景帝病倒，眼看将不久于人世，他颁诏为十五岁的太子刘彻提前举行成人冠礼，为的是让其即位亲政。景帝随即病逝未央宫。国不可一日无君，刘彻于当天在景帝灵柩前即皇帝位，他就是汉武帝。由于景帝精心安排，权力交接平稳过渡，景帝时代结束，一个更加辉煌的时代即将开始。汉初六十余年，黄老之学成为治国指导思想，文帝、景帝无为而治，这使得秦末以来残破的社会经济逐渐得到恢复发展，出现了中国帝制时代的第一个太平盛世，文景之治。经济上的富足之势必将转化为政治、军事乃至文化的强大。汉武帝刘彻的舞台已经由他的父祖为他准备好。到底采用什么样的思想理念治理国家，才能避免亡秦的覆辙而取得成功呢？是继续沿用汉初的黄老之学，还是另辟蹊径，自创新图，寻找全新的理论武器和指导思想？这是即位之初的汉武帝首先必须考虑的问题。
经过文景之治以后，这个汉家的这个天下也国力也非常强盛，这个，但是上经济上的这种极富，并没有带来这个政治上的这个极强，社会问题就非常多。
即位伊始，这位少年君主便显现了超常的才略和胆气。建元元年岁首十月，武帝便下达登基后第一道诏书，在全国范围内征召贤良方正直言极谏之士，他要将天下贤才尽数招揽到朝廷。丞相魏婉上奏，主张罢免修习法家、纵横家学说的贤良，认为这些学说会扰乱国政，建议马上得到武帝许可。此举显然非同寻常，意味着汉王朝统治思想将发生重大转变。武帝进行人事调整，任命窦婴为丞相，田汾为太尉，对赵绾和王臧委以重任，四人均崇尚儒学，才是这次调整的关键。果然，他们很快便将儒家主张的建明堂、行巡狩、改正朔、易服色等制度提上议事日程。改革易制刚刚开始，许多事情尚在酝酿之中，便遇到强大阻力。阻力来自墨守黄老之学的太皇太后窦太后，
唯独对于汉武帝要推行儒学的这一套做法呢，他不满意，可能跟他见识了就是汉初哈，这一套黄老之术在整个国家治理体系当中所发挥的作用有很大关系，因为他是看见了它的成效的。
年纪轻轻的汉武帝便知道要韬光养晦，在这件事上 他并未与祖母窦太后针锋相对，而是选择了忍让。他顺从祖母，将赵婉王葬投进死牢，罢免了窦婴填坟，并进一步屈服于窦太后的倒行逆施。治国思想的首次改弦易张以汉武帝的惨败结束，但这次尝试极大地刺激了儒学的发展。时代潮流浩浩荡荡，黄老之术被处势在必行。建元五年，汉武帝立五经博士，开始推崇儒学。建元六年，身历四朝的政治老人窦太后寿终正寝，属于刘彻的时代终于到来。这里是兰州军区西安和平路干休所，从干休所东门走进呼兰围起的院子，就是下马陵。西汉大儒董仲舒死后就埋葬在这里。相传一日汉武帝巡视到这里，为了表示对董仲舒的尊敬，特别下马步行，于是民间称这里为下马陵。
董仲舒是一个出类拔萃的人，他讲君主的品质呢，实际上跟整个天下人要求的品质一样，都是善。这个就是我们著名的仁义礼智信。第二个呢，就是罢黜百家，独尊儒术。这个在汉武帝时候成为中国的主流文化，相沿两千年不改。
武帝知道成就大业需要一批人才，他求贤若渴，使用各种办法诱导天下文人士子展示他们的学问和本领，进入仕途。继即位之初征召贤良方正、直言极谏之士之后，武帝又开始实行察举和征辟两种招揽人才的方式。元朔五年，武帝下令制博士弟子五十人，传授儒学。博士弟子成为武帝的人才库和后备官吏队伍。此外，武帝还鼓励毛遂自荐，自荐的方式是上书言得失，武帝加以审阅，从中选用人才。
汉武帝选拔人才的标准呢，就是唯才是举，无论出身，还有无论民族，只要是有才能的人，他就能够为我所用。
这里是内蒙古自治区巴彦淖尔地区的阴山山脉，文物局胡局长带领他的队员们正在寻找一种刻在山间岩石上的古老岩画。在古代岁月中，阴山南北是广阔的草原，这里曾经生活着一支古老的游牧民族匈奴，他们逐水草而居，猎牧于山林草原。在这里发现的岩画中也反映了匈奴人的生活状况，猎手们或手持弓箭，或追赶羊群，或顶礼膜拜。
匈奴民族呢，是生活在阴山以北漠北草原的一个历史上非常有影响的一个少数民族。那么在阴山岩画的画面里头呢，也充分地反映了这个北方游牧民族，这个以匈奴为代表的骑马民族的一些场景。
在阴山山脉的这些岩画中，最为重要的动物就是马。在这些关于马的岩画中，表明匈奴人已经顺利完成了对马的驯化，尤其是骑马技术的提高，给匈奴民族带来了军事上的优势，也带来了匈奴民族纵横驰骋的天性。阴山中有马鞍的岩画，由此可以推断匈奴人是世界上最早使用马鞍和马镫的民族之一。这里是内蒙古呼和浩特的匈奴博物馆，里面展示了有关匈奴人的文化，这里就有出土的匈奴人的马镫。
从这里边看到这么很多的配饰小件，怎么那么精致啊？那个马装饰出来以后，其实它是起防护的作用，但是给人的感觉一个伟大的艺术品。由于它的养马水平高，所以他最后居然能够不同颜色的马能够十万匹搞成 一个方队。我们汉代的开国皇帝叫刘邦，汉高祖居然在山西大同附近一个叫白登的地方被匈奴40万骑兵围住出不来。这40万骑兵怎么区别呢？不同的毛色10万匹，东南西北40万匹。
高帝七年，西汉开国皇帝刘邦率军与南下入侵的匈奴军在平城白登山激战，刘邦被困7天7夜，险些被俘。刘邦自此意识到，当下尚不具备武力解决匈奴的国力，遂与匈奴和亲，汉匈关系自此有所缓和。但匈奴一旦遭遇灾荒，便撕毁合约，南下掳掠。文帝14年，匈奴14万骑兵甚至深入距长安仅700里之地。在西汉建立最初的60年间，强大的匈奴不断侵扰中原地区，践踏农耕文明，成为大汉心头之患。随着武帝成年，他决心解决匈奴问题。武帝即位时，大汉帝国的实力与此前相比已经不可同日而语。然而，是否具备独自对抗匈奴的能力，武帝并没有十足的把握。他需要一个同盟者。他听说匈奴大败肉之后，肉之人西迁至西域一带。武帝于是决定派人出使西域，联络肉之人，共同夹击匈奴。建元3年，武帝向全国征募愿出使西域者，张骞毛遂自荐，踏上征途。哪知张骞一去，杳如黄鹤。武帝左等右等，等不回张骞，决定先按计划动手。
汉武帝即位以后，血气方刚啊，也觉得我们这个泱泱大国受了这么多年的委屈，再加上哈、国家的实力已经有很大的提高哈、所以呢，他这个时候就是转守为攻，采取一个主动出击的方式。
这里是山西朔州，在西汉称为马邑，位于雁门关外、内外长城之间，历代为边陲要塞、兵家必争之地，在历史上是匈奴进犯中原内地的重要途径。元光2年6月，武帝命韩安国李广等武将军统兵30万，埋伏于马邑城附近的山谷中，同时派人引诱君臣单于领兵奔马邑而来。匈奴军一路畅通无阻，但见原野上牛羊成群，却不见放牧之人。君臣单于顿时起了疑心。恰巧这时，雁门郡的一名军吏巡视蜀县，匈奴骑兵将他俘虏，胆怯的军吏和盘托出了马邑之谋。君臣单于大惊失色，急令退兵，汉军出击未能追上。汉武帝精心策划的伏击计划马邑之谋宣告失败，汉匈和亲也宣告终结，双方从此开始了漫长而残酷的战争时期。元光6年春，汉军北伐，吹响了进军的号角。汉军4万精锐骑兵分4路，车骑将军卫青从上谷出击，骑将军公孙敖从代郡出击，轻车将军公孙贺从云中出击，骁骑将军李广从雁门出击。4路大军在东西2000公里的战线上同时发起进攻，结果2路败北，1路未与匈奴遭遇。4路大军中只有卫青1路立功，他率部攻入匈奴人的圣地龙城，斩首生俘700余人。为了报复汉朝，匈奴加快了南下侵扰的频率。元朔元年秋，匈奴铁骑再度南下，武帝命将军卫青、李希出击，斩杀数千匈奴兵。元朔2年， 武帝再次命卫青、李希出击匈奴，收复河南地。但匈奴不甘放弃河南地，展开疯狂反扑。武帝于是决定组织一次大战役，以击垮匈奴。这里曾是漠南之战的主要战场，如今从祖辈流传下来的皮影戏已经被甘肃评为非物质文化遗产，又以唱腔简单、粗犷、豪放著称。而当年霍去病与匈奴交战的场景是皮影着力表现的内容之一。元朔六年，在漠南之战中，未满十八岁的霍去病主动请缨，亲率八百骑兵在茫茫大漠里奔驰数百里寻找敌人踪迹。结果他独创的长途奔袭遭遇战首战告捷，战敌两千余人，霍去病也成为汉军楷模。在取得漠南战役胜利之后，武帝决定发起河西之役。
河西呢，就是河西走廊，它呢是中原地区通向西域的一个咽喉要道，它的地理位置、战略位置是非常重要的。
这里是甘肃张掖的东大山，以前是匈奴人生活过的地方，也是河西之战的一个主要战场。直到现在，村子里还有个延续上千年的传统，就是每一代人都要有一户守护者，他们所守护的是一眼清泉。泉水还有一段与霍去病相关的传说。根据当地地方志记载，河西战役期间，霍去病带兵行至这里，军马战士无水解渴，霍去病一剑插入石中，干裂清水汩汩喷出，因此泉水也被称为涧泉。正是这股清泉哺育了这里的山林和牛羊，让村子里的人们世代繁衍生息下来。每年天气将要转冷的时候，村支书尚书记就要去山中拜访山泉的守护者老李。作为守护者，老李已经在这里生活了几十年，
是一个秘境啊。干旱的时候不那个了，
我也有啊，有时候真的很经常性还那个是那个剪土，
还有呢，还能就把裙子剪土上拾到的，那就是匈奴的兵工厂。
如今东大山的草木已经没有从前那么丰盛，泉水也变得越来越少，但唯一不变的是这陡峭的岩石峡谷，它见证了当时西汉与匈奴鏖战的惨烈。大山位于祁连山北麓，公元前三世纪，大肉支就在此地建立自己第一个城池。直到匈奴人袭来，占领其王庭，斩杀其首领，大肉支被迫离开这里，一路向西而去。单于把这里变成了注目中心和王庭所在地。离永固城约20公里的祁连山脉中，就是著名的扁渡口峡谷。它在河西走廊中部横穿祁连山脉，战略地位十分显要。犬牙交错的山峰，狭长的山谷曾回响着西汉战马的嘶鸣，士卒的呐喊。元寿二年三月，河西之役打响，骠骑将军霍去病亲率10000骑兵从陇西出发，渡过黄河，翻越陡峭山岭，穿越扁渡口。他转战6日，如神兵天将，直捣匈奴驻地，战敌8000多人，缴获休屠王的祭天金人，取匈奴于千里之外，将河西走廊纳入汉朝版图。为进一步巩固对河西走廊的占领，武帝在这里先后设置了武威、酒泉、张掖、敦煌四郡。匈奴接连丢掉焉支、祁连二山，十分悲痛。他们唱道：“亡我祁连山，使我六处不翻稀。 使我胭脂衫，使我嫁妇无颜色。其后大量匈奴兵投降汉朝，匈奴国遭到毁灭性打击，从此河西走廊无匈奴踪迹。这里是位于河西走廊中部的山丹军马场。河西之战后，看中此处地处四郡中部，有天然草场和丰盛水源，适宜养马，而军队离不开战马，于是下诏在这里建立皇家马场。现在这里培育的山丹马成为中国部队的军用马匹。这片草原曾无数次让人联想起2000年前西汉军队的豪迈气派。河西之战之后，接下来武帝要解决漠北匈奴主力。元狩4年，漠北之役开战。这年夏天，武帝集结10万骑兵，由卫青、霍去病分领，又征调数十万步兵转运粮草。此役，卫青、霍去病双双取得大捷，共消灭匈奴将近9万人。霍去病封狼居胥山，临瀚海而还。漠北匈奴主力丧失殆尽，残兵败将远遁逃命，不敢再战。
汉武帝呢，对匈奴发动了3次重要的战役，第一个就是漠南战役，第二是河西战役，第三个是漠北战役。这3次战役呢，它是汉军重创匈奴军，大大的削弱了匈奴的力量，使匈奴呢再也没有无力组织大规模的南侵。
不幸的是，漠北战役仅仅2年之后，霍去病病逝，年仅24岁。10年后，大将军卫青已去世。茂陵东距2里之遥，有2座外形独特的陪葬墓，一座貌似贺兰山，一座酷啸祁连山。贺兰山下安息着大将军卫青，祁连山下长眠的是大司马骠骑将军霍去病。正是这2位将军，当年让匈奴人闻风丧胆，夜遁千里。武帝开疆拓土，扩大西汉版图，并不限于北方蒙古草原。现在他一声令下，剑指南方。秦末战争爆发后，越人相继脱离中央政府的控制，南海郡为赵佗自立为南越王。楚汉战争期间，闽越和东欧首领曾帮助汉军攻打楚军，汉建立后，刘邦分封他们为闽越王和东欧王，后又派使者出使南越，令赵佗臣属，但3个封国实际上处于半独立状态。元光4年，武帝派使者前往西南，夜郎及周边部族归汉，汉设黔为郡。元朔元年，高丽斡祖南面的会墨首领率众归汉，汉在此设沧海郡，西汉帝国的宏大版图初露端倪。元朔3年的秋天，已经13年杳无音信的张骞回到了长安。武帝平生第一次从张骞嘴里听说汉以外竟还有广阔的世界，不禁十分神往。于是命张骞等人分4路出使西南更遥远的捐毒，却受当地部族的阻截。此次受阻使武帝下决心重新经营西南夷。然而正是这个时候，帝国财政出现了空前危机。战争是残酷的，战争又是一个烧钱的火炉。这里是位于甘肃敦煌的河仓城，建于西汉。河仓城在西汉一直是长城边防储备粮秣的重要军需仓库。
当时玉门关都尉据出土的汉简记载，整个屯属在这儿的各级官吏呢，人数多达200余人左右。那么同属在玉门关沿线的士兵呢，有1000余人。 咱们这个西部防线的整个将士们所食用的粮草呢，都是从内地有官方调拨运送到这儿来的。当年在整个西汉王朝呢，分布在我们西北军事防御线上呢，要需要支撑运作这个军事防御体系呢，是需要一大笔非常数量非常大的军事开销。
在西北的大漠戈壁滩上，玉门关与河仓城交相辉映，经历千年的风雨沧桑，昔日的雄伟建筑已荡然无存，曾经人来马往十分繁忙的疏勒河岸也长满芦苇和干草。西汉王朝在经过十余年的战争之后，文景之治积攒的财富已经消耗殆尽，出现严重的财政危机。财政危机若不设法缓解，不仅外事肆意的征伐战争难以为继，而且很可能危及大汉江山。严峻的财政形势迫使武帝不得不一边放慢对外军事行动，一边采取对策。汉武帝在击败匈奴，设置张掖郡后，为了增加粮食生产，解决财政危机，开始实行大规模移民屯田。但武帝知道，解决财政危机不可能完全靠发展农业生产，因为时不我待，必须寻求更为快捷的有效方法。被财政危机所困扰的武帝，从父祖的做法中得到了启示，那就是卖官鬻爵。武帝接着祭出劝民捐款新招，却无人响应。武帝想，征伐四夷，平定边患，是为了全体国民的利益。如今国难当头，富豪们却不肯拿出一分钱来救国家之急，他决定用强制手段，强行从富商大股口袋里往外掏钱。一系列垄断财力的措施就此出台。这里是陕西历史博物馆，在这里展示的文物铜钱饭，见证了汉武帝时期所实行的财政改革。
就是汉武帝元寿四年以后的话，废除了各个诸侯国郡国私自铸造钱币的权利，把它收归中央，收入商林三官的权利。
但货币改革并不成功，倒铸猖獗，从中获利的仍是富商大贾，因此武帝决定直截了当向富商大贾要钱，于是就有了算民和告民。算民即向商人和手工业主征收财产税，让他们主动申报财产进行纳税，但是却有人少报或隐匿不报，于是武帝便发动了一场告民运动，鼓励检举揭发隐匿不报或少报的商人和手工业主。长达八年的告民运动，没收了数以亿计的财物，几十万奴婢，一大批房产和无数田产。
在出现财政困难的情况下呢，就是汉武帝呢，他实际上采取了很多措施，进行一个财政的一个改革，实行了一个算民制度。这个就是说你有多少钱，这实际上就是有点越多富人哈，就是有劫富的这样一个嫌疑，就根据你的资产的多少，然后来进行征税，就相当于现在的财产税。
武帝决定截取富商大贾们最为盈利的项目，于是盐、铁、酒等国有化运动接踵而至，富商大贾们感受到严冬来临。元寿三年六年，御史大夫张汤先后提出将盐铁收归官府经营，武帝准诏，虽遭商人激烈反对，武帝强力坚持，撤换办事不力的东郭咸阳，让桑弘羊全面负责。桑弘羊大刀阔斧进行整治，设置盐官和冶铁官，效果立现，政府收入大增。
它的一个核心，我觉得最实质的就是把这个财政大权是收为国有，所谓的就是实行专营的这样的国家专营的制度，我觉得这个是它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实质。这个实际上我觉得跟他想就是加强那个中央集权，这个是跟他的政治举措是配套进行的。
迅速充盈的国库成为对外军事行动的坚强后盾，因此 在元鼎二年至元丰六年这十年间，汉武帝在开辟疆域和外交沟通方面取得辉煌成绩。元鼎五年，汉出兵南越，平定其国相吕嘉反叛，设立九郡。次年，平定西南且兰等族反叛，设五郡。元丰二年，征服滇国，设立益州郡，赐滇王王印。至此，吴陵以南及西南地区几乎全部并入西汉版图。元丰二年，汉从海陆两路攻入朝鲜半岛，设真潘、临屯、乐浪、玄图四郡。经过数年经营，武帝时代的中国疆域东抵日本海、黄海、东海及朝鲜半岛中北部，北域阴山，西至中亚，西南至高黎贡山、哀牢山，南至越南中部和南海，较秦时扩大近一倍。汉在打通西域及中西交通方面同样取得了很大进展。匈奴在元狩四年遭遇大败后向西北迁徙，此时汉匈争夺的焦点已经转移到了西域。这里是交河故城，这座2000多年前用夯土建筑起来的城市，许多残壁遗留有烈火焚烧过的痕迹，使人联想到当年破城时一幕幕激烈的厮杀。那是在公元前108年的春季开始，匈奴军队与汉军开始在这里为争夺领地进行着西域有史以来最大最长的阵地战，持续了近50多年，经历了5次大规模战役。在第5次战役中，楼兰和西域的一些小国也争先恐后派遣军队协助汉军作战。在汉军更为猛烈的前后夹击下，匈奴军队最终臣服，史称五征车师，汉最终控制了西域门户。元丰六年，汉武帝将细菌公主嫁给乌孙王，进一步巩固了对西域的控制。中国与西方世界的交通从此畅通无阻。由于当时的贸易以丝绸为主，这条道路被誉为丝绸之路。汉武帝用兵匈奴，前后推进15次战争，匈奴的残兵败将自是不是汉朝的对手，便转而遣使求和。武帝于是决定暂缓军事行动，派苏武前去游说接受匈奴臣服。不料匈奴发生宫廷政变，苏武被匈奴扣押，成为人质。苏武在荒无人烟的北海度过了漫长的19个春秋，期间以投降匈奴的汉朝大将李陵奉单于之命前来劝降苏武。看着瘦骨嶙峋、手持结杖的苏武，李陵伤心地流下眼泪。他说：“人生如朝露，何久自苦如此。”苏武说：“我苏武何德何能，全是武帝的功劳。我今天有机会杀身自效，也心甘情愿，在所不辞。”李陵听后哭泣着告别了苏武。昭帝始元六年，汉匈和亲，苏武终于全节而归，而匈奴对汉也不再构成威胁。汉武帝的一生都在构建一个强大的帝国，他用兵匈奴40年，开疆拓土的雄心一直激荡着雄才大略的刘彻。在中原文化取得强势地位的背景下，西汉君臣上下形成了犯强汉者虽远必诛的强烈国家意识。
汉初以来，对周边都是采取一种非常绥靖的一种政策，还是一种委曲求全的这种方式。那这个就是随着国力的增强，老百姓也会觉得这种方式太憋屈了，所以老百姓其实也希望要能够就是一改以前的这种状况。汉武帝的开疆拓土，他基本上奠定了中国后来的一个版图的一个基础。
君臣一致认为， 历史上空前伟大的时代已经来临。元丰元年岁首十月，武帝第一次领兵北巡，180,000骑兵分12部，浩浩荡荡。这次北巡不仅震慑了匈奴，也将为即将举行的封禅大礼做准备。封禅是战国以来帝王的最高理想，只有开启盛世的圣德帝王才有资格行封禅礼。经过一番准备，元丰元年冬十月，封禅大典拉开了序幕。是日，武帝勒兵180,000北巡，祭皇帝陵。四月，武帝登上泰山，封禅大典正式开场。祭祀时，谭家五色土，武帝身穿黄色礼服参拜，鼓乐队齐声奏乐，漫山遍野放满从远方运来的珍禽异兽。礼毕，武帝远眺大好河山，心潮澎湃，思绪万千。封禅礼后，武帝在明堂大会群臣，宣布以此年为元丰元年。
封禅它是有条件的，它是只有在国家强盛，而且君主呢是做出了卓越的政绩的时候，才有资格去参加封禅。汉武帝呢，他举行了大规模的封禅活动，重要的目的就是要宣扬他的这种就是丰功伟绩。
盛极而衰，在盛世表象后面徘徊着可怕的阴影。按照武帝的原定方针，在完成外事四夷的任务后，必须把军国大政从对外征伐转到对内恢复发展经济和稳定社会秩序上来。武帝原计划是让他的继任者太子刘据接班后来完成这一历史性的转变，但在武帝暮年发生的太子废立事件和全国百姓风起造反，把国家推到了土崩的边缘。武帝意识到政策的转变已经等不到下一代了，必须提前改弦更张。征和四年，武帝颁布了轮台诏，深刻反省和检讨自己多年来所犯的错误，同时提出国家政策的全面转变，举其要者，政治上从严刑峻法转向宽松温和，经济上从垄断财力转向发展农业，对外关系上从战略进攻转为战略防御，对于广大百姓而言，从重富繁逸转向轻徭薄赋。轮台诏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个皇帝罪己诏。汉武帝到了晚年，沉稳持重，头脑清醒，他并没有居功自傲不可一世，而是以雄主身份真切自责和痛悔自己的失误。从古到今，这样的帝王能有几人？1977年8月，在甘肃省玉门县花海公社的汉代烽燧遗址中，出土了一些木简和文物。这些简牍中最引人注目的是件被削制成七面形的红柳木棒，它长37厘米，每面都有用墨写成的隶书。专家推测，很有可能是后元二年武帝临终时的遗诏。
在这个诏书里面，他也提到了，一个是让老百姓呢过上好的日子，就是说，务农桑，作为政府来说要，宽这个薄赋，就是徭役要轻一些。诏书和武帝后期，所做的秋风词和这个会轮台诏，它的这个风格呢特别相近，都是这个什么呢？比较豪迈的一种文词，而又带一些悲伤的一些情感在里边。
从颁布轮台罪己诏到发布遗诏，相隔仅短短2年。岁月峥嵘，给予武帝纠正错误的时间真是太短太短。汉武帝有着伟大而传奇的一生， 他显扬儒学，秋芳贤良，举用贤俊茂才，让他们为国家建功立业。他兴设太学，整治礼仪，改办历法，协和韵律，确立了影响后世的德以扬善，行以惩恶，德行并用的汉家制度。他勘定外患，开拓疆域，建立了强大的帝国。但他的一生也备受争议，直到清代还有人指责他穷兵黩武，征伐不休。到武帝末年，全国户口减半，国家濒临灭亡的边缘。历史人物中有一代人物，有百代人物。如果说汉高祖创基立业是一代人物，那么汉武帝的文治武功影响千古，彪炳史册，他就是百代人物。中华民族世世代代都不会忘记这位雄才大略的杰出政治家、军事家。公元前87年，汉武帝刘彻驾崩，享年70岁。公元前134年，可以完全做主的汉武帝迫不及待地下诏，向举国贤良、博学文学之士征求大道之要、治论之计。董仲舒马上回应，以贤良对策。汉武帝连问三策，董仲舒则连打三章，直指当时社会的核心问题，并提出根本的解决方案。这是中国历史上有名的三策三打，他将彻底改变儒学的命运。在天人三策中，董仲舒提出影响最大的建议是：诸不在六艺之科、孔子之术者，皆绝其道，务事并进。六艺是读书人必备的六种才能，他强调要用孔子儒学统一天下的思想。汉武帝听取后，将不治儒学五经的太常博士一律罢黜，优礼延揽数百位儒生，批准为博士官制弟子50人，根据成绩高下补郎中文学掌故，李有通一役者选拔担任重要职务。这便是对中国古代文化影响至深的罢黜百家，独尊儒术。